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这次的读经班，我们继续的是士师记。那就我们这个读经班呢，我们还是不断的强调，读经是重点啊。读经大家回去读了以后，这个上课只是一个辅助，帮助大家在读完圣经以后，我们可以稍微整理一下其中的内容。那读经还是最重要的部分，希望大家能够按照进度。那这个礼拜呢，应该是第7章到第16章。士师记的7章到16章，但是我们上课的内容是按照分段，可能不会完全 cover， 或者是会超过。那我们读经班的经句还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遍，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那牧师再次强调，我们是圣经是神的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吸取知识，而是一边读一边对着神的话语来调整自己。我们观念上有调整，就是圣经的教训让我们理解属灵的真理，圣经的督责来纠正我们错误的观念，这是在观念上的调整。在行为上当然是使我们归正，我们过去曾经有偏离岔路，走错了路，现在我们要回到正道，不是把道理听了而已，是听了以后我们行出来。那教导人学义，当然教育我们属神的品格，就是成圣的一个道路。那也希望大家每次在读经的时候，有不断的在读经者的祷告里面有纪念，就是纪念主的道能够兴旺，不只是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还在教会、在社区，主的道都能够兴旺，也愿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那这是一个君子协议，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上课之前读完圣经，有良好的学习态度，不迟到早退，不无精打采。我们这个课最后有随堂测验，是 close book 的随堂测验了。那这个所谓的君子协议，当然我们不会去查，但是希望大家在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解哦。那我们就打开圣经，我们看士师记。那士师记呢，我们再次重复一次主题和分段。它的主题呢，牧师把它定为在恩典中堕落。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在士师记里面，他们不断的有一个堕落的循环。它描述的是一个浪子的故事，神是父亲，以色列是浪子。那这一个浪子呢，不断的有得到了恩典，然后又离开了神，然后又回来，这是一个浪子的故事哦。那仔细的分段呢，我们不分节的话，大体上来看，第一章、第二章是一个前言，里面不断的重复了，没有赶出他们，没有赶出他们，没有赶出他们。像第1章的27节，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在第29节，以法莲没有赶出基色的迦南人；30节、31节、33节。不断的重复说，他们没有赶出他们原本应该要赶出的迦南人，以至于他们后来就遭受了很多的磨难。那接着呢，是主体讲到的真正士师，3到16章，耶和华兴起士师。在圣经里面常常会在以色列遇到困难之后呢，就会有一句话说，耶和华兴起了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呢，在3到16章里面，兴起了12位士师，其中有6位大士师，6位小士师，这是主体。接着呢，17到21章讲了一个非常不能令人匪夷所思的一个故事。那这个呢，并不是时间序的，而是他这边有一个后记，就是在那边的，在士师记的时代，个人是任意而行的。那这当然也是造成士师时代是可以说圣经里面所记载最黑暗的一个时代啊。那这个犯罪，这个以士师记当中的一个恶性循环，如果我们看一开始就是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呢就苦难，神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他们就受人奴役。接着呢，他们就因为痛苦就呼求，以色列因受苦而悔改，来呼求耶和华。 接着呢，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士师，救他们脱离苦难。最后呢，他们又有一段太平的日子，就是像这样子的不断的循环，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行程，而是像这样一个圆圈，不断的犯罪、受苦、呼求、拯救、太平，太平之后呢，又犯罪、受苦、呼求、拯救、太平。你看我念这么多遍，你们待会会谢谢我，因为我们有考。就是犯罪、受苦、呼求、拯救、太平，不是一定要这些字啊，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太平了久了，就开始离开了神，离开神又开始犯罪，犯罪就是离开神，然后呢就受苦，然后不断呼求，然后就得到拯救，拯救太平一段日子，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哦。那这里面牧师把大家列表出来，这12位士师，那比较 dark 的颜色呢是大士师，比较 light 是小士师。那大士师的意思呢，并不是说他们比较丰功伟业或者比较重要，而是说在圣经里面记载比较长的篇幅，也有可能会比较重要，但是他讲的比较完整，所以他们所行的重要的事情啊，或者哪个战役啊，都有讲的比较清楚的，就是俄托涅、以户、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参孙。那牧师提醒我们说，不一定十二个都要记得，但是这个大士师希望大家都有印象，像基甸啊、参孙大家都很有印象，那俄托涅、以户、底波拉这些或者是耶弗他，这些我们都要比较熟悉哦。那在这个差一个题，就是说大家知不知道大概士师记花了多少时间，士师记的这个年代大概有多久？士师记的年代大概有350年，因为在，我找一下，不好意思，在列王记上第四章，在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所以呢，所罗门王他是在哪一年做王呢？就是离开埃及地后476，哦，减四会不会？476。然后呢，他们出埃及在旷野多少年？40年。对不对？然后打仗打了多少年？7年，就再减47。然后呢，所罗门王所谓的士师记，就是在他们进到迦南到有了王这段时间叫士师时代。那他刚刚减了四，减了40，减了七，然后再减掉40年的大卫作王，再减掉40年的扫罗作王，这就是士师时代。这样子整个中的人我们算起来349年，所以大概是350年这个年代。所以说士师记并不是一个很短的年代哦，是一个300多年，跟他们建立王国的时代不会差很多。那这个是士师时代。那刚刚说的那一节列王记上六章，这个是很多圣经学者他们都拿来用这个来定那个时间年代，因为他们比较容易知道所罗门王所说的这个年大概是哪一个年，然后其他的时间可以用这个来算。好，这是比较差一个题。那接着呢，我们就来回到看士师记。我们上次看到第二章哦，在主要这个过程哦，如果说我们看第二章的20节，说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发作，他说这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此试验以色列人。所以他们能够赶出迦南人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耶和华神帮他们赶出来。你们看到他们很多的战役哦，就是以少胜多，很多的战役呢都是神使那些的军兵都混乱了，所以呢他们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是很自然而然的，这些 已经成为国家的人，是很容易打败他们这些以色列民。从埃及原本是一群奴隶，全面只是做农务或者做人家的仆人的人，能够在战场上打赢胜仗，全都是因为耶和华神。那耶和华神因为他们犯罪，于是就不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就很自然而然的陷入了失败的状况。然后呢，第三章就开始，耶和华留下这主，为要试验那不知道与迦南征战之地和以色列族。那为什么他们会不知道？你看第二章的第十六节，这个牧师也在强调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那个世代，这边所说的世代是哪个世代呢？就是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到迦南的那个世代。这是哪个世代呢？也就是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这一群人只是小孩子，或者是在过程当中出生的人。那神说，原本那边可以打仗的那一代呢，要死了以后才能够进到迦南。所以这一代有个特色，就是他的父母呢不太信主，对神没有信心。他们呢就因着约书亚就这样往前走，进到迦南，得到神的恩典。他们就很敬虔的，这边说在约书亚记最后有说，第三十一节，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但是在这里呢，却出现了什么？那世代归了自己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这就出了问题。他们变成一个夹心一样，上面不信靠神，下面不认识神。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代。那不断地强调说，神会问我们说，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其实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而是说我们教会的下一代，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下一代，我们所接触的下一代，我们有没有让我们能够告诉他们我们所经历到神的恩典，有没有告诉他们神是我们所应当依靠的。这是他们somehow没有做到的，以至于他们的孩子变成一个不知道耶和华的世代。这是很特别的。我们必须要知道，神不会跟我们要求我们的上一代的属灵状况，但是我们下一代是我们的责任了。好，那我们就继续看到第三章了。这边讲到他们有一个循环。你看在第七节，以色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呢，第八节，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让他们交在第一个犯罪之后呢，然后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就在他手下服侍了八年。然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呼求？第九节呼求，这是第三段。第四段，耶和华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来救他们。然后呢，第十一节，他们那个拯救者拯救他们脱离了古山利撒田以后呢，国中太平四十年。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过程。那这里面有一句话，大家听看了会比较特别，说第十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呢充满，圣灵的光照。那在四世纪里面讲了很多次哦，这边有 列出来，六章三四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那四世纪是讲比较反面，是说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圣灵充满不是只有新约才有的，是在旧约也有圣灵充满。但是所谓的圣灵充满呢，是关乎工作。这个是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所讲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我的灵方的什么城市。那这个翻译呢就很好，就说这个城市的意思关乎工作，不是关乎生命，并不是因为有的圣灵我的生命变好，而是因为我的圣灵我就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所以呢，这里的圣灵是圣灵充满是关乎侍奉，圣灵的果子是关乎生命。那我们需要的是让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命当中成长成熟。所以呢，这个参孙他有圣灵充满却没有圣灵的果子。因为我们看到参孙他有很多人性的弱点，甚至有很让我们不能理解的差劲的事情。那 征战胜利了，生活却是失败了。所以追求圣灵充满呢，应该是要追求神，了解神要我们在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就靠着他的能力来做事。但重点，我们的生命需要有圣灵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功哦。所以在这边就有讲到这几个灵降在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意义。那我们第一个已经看过的是俄陀涅，俄陀涅这边有讲到说他是加勒女婿，因为圣经已经提了三次了，在四世纪有提到，在在前面的约书亚记也有提到，他就是那帮他打到这个把那个城打下来的，夺取那个城的是他的女婿。同时这边有讲到他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也就是说他是他的侄子，同时他是他的女婿哦。那他也传承了他的岳父的心智，他岳父是年纪老了还不怕，还继续往前，他也是这样。那这边就有讲到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那敌人将他耶和华将敌人交在他的手中。这是四世纪里面常常看到的话，就是耶和华的灵在这一位士师身上，他就可以征战。那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耶和华神把敌人交在他的手中。那如果以色列人失败，他就将以色列人交在敌人手中，就是会失败。那这里面呢，我找一个图哦，就是在右上角说米索波大米人入侵，所以呢，张浩他们所面对的是在这个基尼列湖，就是加利利湖，就是北边的那个湖，北边那个湖，所以他们就是在东北的地方。这个是俄陀涅所经历到的。好，那我们就来看下一个事是以户，以户他是很特别的，他算是以色列的荆轲，那这是王牧师所取的以色列荆轲，因为他是直接去刺杀那个王，而且呢，当然他是成功的。那他有几个特色，他是左手便利的便雅悯人。那我们在后面的圣经里面也提到，便雅悯人好像都常常身怀绝技，他们的武功高强，而且常常都是左手便利，跟我们打棒球是左手的投手有点那种感觉，就是不太一样。我有一次我孩子也是用左手写字，让我一时高兴起来，后来发现不是，他只是搞不清楚什么是左手跟右手。在这边有特别讲到说，他这个左手以至于常常惯用右手人不太习惯用左手人他们的行动啊，所以他用这个特色来去刺杀摩押王伊基伦。那这个伊基伦他是一开始是代表以色列人送礼物过去，好像表示书城。然后这边又讲到一件事情，说他结束以后呢，送完礼物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然后呢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那有些人就在一些圣经查考的人就说，这个吉甲凿石之地可能是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假神凿偶像的地方。那也有可能当他从那边回来去见王的时候呢，王以为他有什么好像秘密要告诉他，可能是神谕啊，或者是什么，你从那边假神哦，我告诉你哦，我去了那边听到了什么告诉你，那所以这个王才失去了戒心，把所有人都支开就进到这里，然后他就用他的原本预藏的刀就这样刺进去。那这边就讲的非常的生动啊，说他原本是很肥胖，然后呢刺进去以后被那个肥肉夹住了，连那个刀都拿不出来。那你看这个圣经写的非常的生动，然后而且关键就是怎么样，出来以后门锁的其他人居然毫无动静，就说啊他大概在上厕所，我们就不要去影响，就反而搞不好还有救的，结果也没救。这叫 perfect storm， 他们真的是遇到这种状况。我有时候想说这有没有可能会这么松懈，其实还是有可能啊。我前一阵子才把我老婆锁在外面，我买了一个自动锁，离开家以后呢30分钟就把你锁起来，但你要用手机就可以打开来。因为那天没带手机就锁在外面，所以我们家有 camera， 他就一直在那边晃啊，我想哎手机，然后他有 camera 我就会震嘛，我看哎 又在外面晃，哎，就收起来。他晃了一个小时，我说奇怪，怎么一直前进出进出反反，我把电话关掉。所以是会发生的。那还好了，我们后来 OK 了，经过一段时间我们 OK 了。所以事情还是会发生的，大家还是要警醒。好，那接着呢，他们就随着他进了山地，他们就把这个仇敌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他们就制服了。那再接着，这个是你们看这边有讲到，在这个地图右下角，他就刚刚是在北地，这个是南地，下面的沿海就是以色列圣经地图里面的北边的湖跟南边的湖哦，叫沿海。那这边有讲到说他离开了。第十三节，基伦遭拒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什么中树城，这里的中树城就是耶利哥城，所以他们过去就去进打，这个是他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活动的区域。所以四世纪有的时候不是一个整个国家的范围，有的时候是区域性的。然后呢，到了第三十一节，以户之后呢，有亚拿的儿子山加，他用赶牛的棍打死600个腓力士人，这就是小事实，因为他就是这一节讲完就没有再提到他了，有提到他了，就是没有再讲到他的事迹。接着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事，你看又回到了犯罪，然后耶和华又把他们交付在夏所王，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那这边有提到，哎，耶宾我们之前在约书亚记里面有提到，难道是原来那个他又死而复活了吗？那这在其实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四世纪其实在远古时代，那他那个时代可能是周朝的时代，那个事实是如何，常常那个还不算是一个信史的时代，我们不太清楚。那这里面讲到的夏所的王耶宾，有可能他是他一个名称，就好像埃及王是法老，他们并不是每个人的名字叫法老，而是他的 title 是法老，法老谁，法老谁，然后这个耶宾他是谁，只是他讲的这个夏所王是叫他的 title 可能是耶宾，这也是一个猜测，那有比较有可能的一个猜测。接着呢，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20年。你看原本呢，从第三章的这边讲到第八节，说的第九节说耶和华就，第八节说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连8年，然后呢，接着在第14年以色列人服侍摩押18年，这里呢有20年，越来越长。然后他们呢，但是他们的神的恩典，国中他们服侍王8年，但是神的恩典是让他们太平40年，然后。这边又太平，太平的时间通常都比他们受苦的时间还长，神的恩典真的是 比他们所犯的罪来更大哦。接着呢，他们就呼求神，就是一个最有名的底波拉，是一名女先知的名字，叫底波拉。我们在场也有一位叫做底波拉的姐妹哦。对，这底波拉呢是一位士师，很重要的，那大家应该都要有印象，她是唯一的一位女士师，而且她的身份呢很特别，他在树下听半段，很特别是在那段时间，以色列人能够接受一位女性作为士师，好像不只是打仗，而且在他日常生活还去听诵，这是很特别，因为他们连算人数都不算女生的情况下，他们能够神兴起了一位女士师，然后呢还在那边听诵，所以他的地位是很不一样的。那于是呢，他就收到神的信息，他就去从什么？去找了拿弗他勒地，找了巴拉。你们看，我这样看过去好像不算什么，但是你仔细看在这里，我找了一个地图，你们可能不太清楚。在左边，我 copy 了两个地图。啊，有应该有。
你不要眼睛看。
好，不要眼睛看。为什么没有？ 好好，你看啊，在左边这个图其实是一个全，它在哪里？它在下面。
你可以用 mouse cursor。
我哦，没有，我这个是 Mac。哎，有看到。哦，按一下就好。好，这里，这里是这个底波拉的地方，这里是那个，他巴，这是他找的，巴拉，他是从最北的地方把他叫到最南边，你看，他这个巴拉愿意过来也不错。他这边他就过来告诉他说，神，将军兵交在你手上。那巴拉说什么？你跟我去，不然我就不去。你看这个就整个就士气就不足了。那当然结果就是什么？因为你这样就得不着荣耀。你会耶和华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这个妇人是谁呢？我们后来都知道，就是雅意哦。然后呢？他就这样子出发，跟着你看他这边有提到，他就从这里上来。他们打仗的地方其实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就是这个地方画大图的。他们到了这里呢，就到了基底斯。你看这边写的七的地方，七跟八这个地方哦，就是塔伯山，他们就从塔伯山里面下来去打仗。那他从西布伦，
拿弗他利，到这个地方，哎，嘿嘿嘿，这个来援军，然后这是底波拉过来的，他们在这里从塔伯山下来就打仗。那这些从他们的这个下索的过来，就跟他们打，后来就逃到撒拿营，这样子，
就稍微大概。这个顺序是这样。那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雅意，他这边提到一个人叫基尼人。这基尼人是什么人呢？这基尼人就是前面有讲到第四章十一节，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这摩西的岳父后来在撒母耳记里面也提到，他们就跟着他们一起生活。那在四世纪的前面呢，也有讲到，四世纪的前面也有提到说，他的后裔在第十六章一章十六节，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就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太旷野。意思是什么？他应该是住在犹太的旷野，是南边的地方。但是呢，他这边又后来又交代了，在第四章有讲到，这些人呢后来又离开了，到了撒拿因那里，所以才会提到说他们逃了以后，逃到撒拿因，
逃到撒拿因，
然后在撒拿因这个地方有基尼族。那这边有讲为什么他会逃到那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基尼族不是以色列人哦，但是他们基本上已经算是同化于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基于自己的生活状况，他们可能会就跟他两边都交好，跟以色列人也交好，跟他下索人也交好。于是呢，你看这边说下索王与基尼人西百加和好，于是他们就以为到了这边就可以，结果没想到亚义就把他钉死在帐篷里面。这就是巴拉得不到这个荣耀，但是亚义得到了荣耀。所以巴拉我们大家都不太熟，亚义大家都非常清楚哦。然后后来就有一个底波拉与巴拉之歌，这个在圣经里面常常会看到，一个胜利之后就有一首诗歌。那在出埃及记里面也有一段，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也唱了一首出埃及之歌。那很多的后来的圣经都有引用出埃及之歌里面很多的经文，而这个底波拉与巴拉之歌呢，也是一首很好的歌。不晓得各位在读经的时候看到诗歌能不能够稍微静下来仔细看。那这是牧师帮我们整理出来哦，有提到诗歌它有对句，说 君王要听，王子啊要侧耳听，这是一个对句。那听了以后呢，我要唱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是一个对句。然后底波拉兴起，你当兴起唱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你让奋心掳掠你的仇敌。就在讲述到神怎么样兴起底波拉和巴拉，然后呢接着呢就有讲到说他怎么样从各地来吸引以色列族的人来哦。那你看，我们如果仔细回来看这边讲到说，第六节五章六节，亚拿之子加山的日子，又有亚裔的日子，大道无人能行，就讲到他们这个日子，那个大的道不敢走，只能走小道，因为大的道可能会被这个夏所王他们这边来攻击哦，他们就非常的可怜。然后呢，直到这个底波拉兴起做以色列的牧。然后呢，第八节你看，以色列选择新神，战争的事就临到城门。你看这个连中文都有点很顺了、哦。然后他就第九节，我心倾向以色列首领，他的名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这个甘心牺牲自己这句话呢，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了。甘心牺牲自己在诗篇的110篇里面说，他的名呢都甘心牺牲自己。这110篇大家应该都很熟吧？110篇，我稍微念一下给大家啊。这边讲到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这算甘心是以意思跟这边的甘心牺牲自己是一样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主耶稣掌权的日子，我们这些人呢，就是他的部队，是愿意甘心牺牲自己的。这也是牧师不断的强调，我们是以色列的军队，我们是甘心牺牲自己，而不是以色列的团体，享福的团体啊。那你看到这边就提到，甘心牺牲自己，就是一群勇士，宁可不要自己的命，也要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功，就是这个甘心牺牲自己。然后呢，他就在讲到那些做白驴啊，这些就比较高阶的位置，你们应该要颂赞，要看看那些人他们耶和华神是如何兴起。那时呢，底波拉兴起，亚比安的巴拉兴起，然后掳掠仇敌。然后在第13到第15节就讲到，第17节就讲到了各个支派的动作。那somehow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你看到这边讲到说，每次提到以撒迦呀，然后西布伦啊，都是跟着一起征战的。一讲到这个流便呢，就有点怎么在溪水旁，然后又在羊圈里面，你不觉得这个景象有点冲突吗？所以有一点感觉就是说somehow并不是每一个族都一起来参与，但这个也不是完完全全有个定论啊。但是他后来也有一个争论，就是说不是争论，后来就有一个23节，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因为这个城却没有出来帮忙他。他这边有提到了亚裔的妻是如何的将他打死。那你看这个诗最后结论却是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到西西拉是怎么样子面对，就是因为他的父母，他的母亲在那边想说，哎，我的孩子怎么没有回来啊？哦，大概是因为得到了美女，然后得到了宫女安慰他说他得了财分，然后又掳物，又讲到那个掳物有多么美好。你看，就是用这个来去讲到他那种很大的情感的差距，其实他的孩子已经战死在沙场了。于是这样国中太平40年。接着讲到的是基甸，马上又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他们这样打的也是打，把他们打得很可怜哦。那你看第7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有没有反应呢？这次有一个特别的反应，是他有找先知来劝他们。你看他讲到这个先知来告诉他们说，第10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神，你们住在亚摩利的地，不可敬畏他神，你们怎么样？竟不听从。已经有人劝他们了，还是没有用。于是呢，但是他们还是呼求神，还是有恩典。他的使者来到 俄弗他在亚比以谢族的约阿斯的橡树。这亚比以谢族呢，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十七章二节，就知道他是马拿西的支派。亚比以谢后来出现了很多次哦，他在那边打酒榨那边打麦子，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point， 就是说为什么会在酒榨？你要酿酒的地方通常要在哪里？在室内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因为酿酒嘛，那不可能晒在太阳下面或什么，他们就在那里酿酒。但是为什么会在酿酒的地方晒麦子呢？打麦子呢？打麦子通常要怎么打？你应该在外面的广场上，把它飘起来，比较轻的就吹掉，比较重的那个谷粒应该坠落下来。他们却躲在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就很可能他们怕到连他们有的谷物都要躲在一个地方里面来去打麦子，而不愿意在广场上，因为很有可能就被人家抢走啊，或怎么样。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有人说他们的谷物的量少到在酒榨里面就已经可以打麦子了这种状况。然后他告诉这个使者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基甸这个时候最勇敢，因为他说如果同在的话，那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切呢？你看他这个很直接啊，表达的那种态度，就是发怨言。结果呢，耶和华观看基甸。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哦，你们看在士师记里面常常会提到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常常互换，就说他讲讲就不讲耶和华的使者，就直接讲说是耶和华。所以在这里面呢，牧师跟我们说，这个过程很可能是耶和华以人能够理解的形象在人面前行出来，那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使用耶和华的使者来去表达，而事实上他却传达的是耶和华神的意思。他看到的并不是耶和华神本身，但是他用人能够理解的样子在人面前出现了。所以你们看在这边有提到说耶和华观看基甸，他说你靠着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这些意思是什么？我来这边就是要差遣你去救以色列人啊。那这里面有一句话说，你靠你的能力去从米甸人拯救以色列人，会不会觉得很特别？他没有说你靠我的能力，你靠神的能力，他说你靠你的能力去拯救。这句话也是很特别的一句话，意思是什么？你就靠你那一点就可以拯救了，因为我与你同在哦。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大家在教会服事也有什么，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哦，我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神说就凭你这个能力，我要用你，你就用这个能力来去为神服事。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心态，因为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服事，我们是靠着神的能力哦。然后呢，基甸就说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我家在马拿西支派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觉得自己胆小能力不足。其实不是啊，他自己真的是至贫穷的吗？他是至微小的吗？你看在第二十七节，神吩咐他去拆毁那个坛，基甸就吩咐他仆人中挑十个人，在仆人里面挑十个。你们在座有十个仆人的举手？没有吗？十个仆人，而且他不是只有十个仆人，他是众多仆人里面挑十个，精选十仆人去。所以这个基甸是什么？他就是推脱嘛，他就推脱。所以他这边就讲到他胆小又多疑，他在不断的讲事情，都意思说你给我一个证据，如果是的话我就去献祭看看。献祭他就献祭完了以后呢，他就说了，在第二十二节，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观看耶和华的使者。他们那个时候是观念就是看到耶和华神你就一定完蛋。然后呢，耶和华对他说什么？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这你放心的这个原文呢，就是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后来他才会做一个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那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那上礼拜有这个题目对不对？很多人都没有答对哦。耶和华沙龙，这个沙龙原文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跟所罗门王的那个所罗 shalom 是同一个字根的，所以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 前面也讲，你放心也讲了平安，所以他就把这个字说耶和华平安赐平安，作为这个坛的意思。啊，这个沙龙跟现在所谓的什么什么沙龙不一样的意思哦。那这个沙龙是平安的意思，大家要记得。接着，他们就开始要砍祭坛，又小心又晚上去弄。然后后来我们没有办法很detail 去讲这个羊毛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就它有一个很多疑。那这里面就会有人说，哇，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照样用这个方法来说，如果是的话你就这个样子，如果不是的话就那样子，让就是不断用这种方法来求问神呢？那当然这不是一个定律，而是一个特例，这个是神为了要拯救以色列人所行出的特例，而不是我们每一次什么事情就开始问说我不知道这样我不知道那样。其实应该都知道，因为圣经的启示已经完全了，你如果按照圣经的心意去做，许多不一定这么细节的东西我们也可以 figure out。 所以我们不能够试探神，说也像基甸一样，我要这样可不可以，那样可不可以，这是我们自己心里要调整的。然后他们家里原本是拜巴利的，那圣灵降下圣强敌。这边有讲到说他带领的原本带领了多少人呢？对，他原本带了两万，不是，是三万多人，结果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人。所以你怕的人就回去。对于基甸，他原本就是一个很怕的人，他还说要分，分了以后当然要多一点啊，没有，少的人留下，多的人回去。接着要他们喝水，喝水呢，只挑选完了300个。那有些人就说用这个舌头像狗舔的，好像是把这个水啊捧在手上这样子喝的人是被选上300人，他们可能比较警醒。但是其实呢，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就是人少的那个情况。那人少的情况下，300个人要追多少人呢？这个130000人，他这样子打，而且还可以打胜，那很显然就是他要打的时候又再次跟神求。然后呢，他第10节说：“倘若你怕下去，就带着你的仆人拉普拉下去。”他带了仆人没有？他带了仆人，所以意思是什么？他怕啊，所以他怕，然后又去那边看，结果得到了印证。因为到了13节说，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个人将梦告诉同伴，这个人是哪里人？这个人是米甸人。所以你听到米甸人都在互相说，我昨天梦了一梦，他已经交给基甸了，那就稳了嘛。他就回去很高兴的，就带着300个人就去冲了以后就赢了。那你看这个地图就有提到，1、2，它就是这边到摩利冈那边，然后就这样子一打下来，打到后来，然后呢又往下打，打到苏哥有没有？跟那边城有争议，然后一直追到加个。这个基甸的这个战役是比较长的，而且呢，他有在第4节有说到说，跟随他300人到加但渡河，虽然疲乏，还是追赶，不断的追赶，而且到了苏哥，想说能不能把一点食物给我们，他们还不愿意帮助。当然，最后他们还是杀了这个米甸的两王西巴和撒木拿，然后后来又回去攻打苏哥。然后以色列人基甸治理以色列人，他们想要他做王，但是他没有。他原本讲得很好，但是呢，却最后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做了一个以弗德。那这个以弗德原来的意思是，这个大祭司他身上穿的那个，他里面有讲了12个以色列人的胸牌，然后呢，里面还有决断的胸牌在里面。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就乌灵土明，他到底具体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但是用这个方法来去决断。但是后来这边所提到以弗德可能不是一个能够穿的一个背心，很可能是一个称为以弗德的一个偶像，他遵行耶和华神却制造了一个偶像，他还是被之前的那个其他异教的风俗给影响，也因为这样子陷入了网络。接着就有亚比米勒这样杀基甸众子，这个是一个插曲。亚比米勒并不是一个士师哦，他是个插曲，他是其中一个儿子，然后呢却杀了其他众子。 逃了一个叫约坦，这个约坦并没有复兴他们家，但是却讲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就是树的比喻，最后用这个比喻讲了一个咒诅，就是第十九节，你们今日若诚实，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他的家，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以因你们得欢乐，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来，烧灭示剑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示剑人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这是一个咒诅啊！是了，后来怎么样？的确发生了，又有一个加勒出来，这加勒并不是原来那个加勒，是另外一个族的人，他们来这边攻打，于是呢两败俱伤，全都杀掉。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些哦，但是在第五十七节，示剑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颈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接着是陀拉做士师，雅尔做士师，这些都是小士师，就讲了一个小段。接着呢，在第六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兴起了下一位士师，叫耶弗他。那哦，我可能要这个 slide 我必须要说一下，大家刚刚看到耶和华沙龙，是耶和华的复名，其实不是只有一个，有很多个。这个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这是他们献自己儿子那一次，亚伯拉罕献儿子，那就他就在那边造了一个坛，是耶和华以勒。然后耶和华尼西，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耶和华沙龙和耶和华拉法，这是我们应该要大家尽量记得的一个名字哦，表达耶和华他的属性。好，那我们再回来到第十一章，就讲到了大能的勇士耶弗他。耶弗他他的身世呢是比较好像比较不好，因为他好像又是母亲是妓女，然后生下耶弗他，然后其他人又把他赶出去，他最后呢就逼上梁山，成为盗匪，之后出了问题，他又愿意临危受命，接受这个去帮助以色列人与亚门人征战。他这个人虽然是落草为寇，但是却是很有脑子，他还去跟那些亚门人说理，他说你来跟我争是不对的，因为呢你说的那块地我们并没有去抢过来，那个时候我们好好的说你们不要，这个是亚摩利人啊，那些摩押地，这些我们当时是有讲，后来没有，你们跟我们征战我们才过去，然后呢也都不是你的地啊。到最后这件事已经过了多少年了，几百年了，你都没有讲，你现在突然打是不是没有道理呢？他一开始先讲这件事情，所以他也是有脑子的哦。然后他后来呢那些人就不听，他还是继续攻打。所以你去看他这个地图哦，其实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约旦河东的，因为亚门人啊摩押地那个都在约旦河东，所以呢他从陀伯到米斯巴，米斯巴要亚罗尔，然后米诺，这些他是在约旦河东。那这个地方你看右边一的下面是不是亚门这个地，好，所以他就是在亚门人的境地。他就讲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什么，他就说，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家里出来迎接我，我就必归你，我也必为他献上，我也必将他献上反击。这句话就很可怕了哈，就说他清清楚楚说哪个人出来我就把他献，所以呢第一个不论他出来是不是他的女儿，他都要献一个人，这个观念他已经受到当地的污染，然后耶和华神从来没有要任何人去献他的一个人为祭，而且神已经清楚说到这是他所厌恶的，但是呢他依然还是这样做，结果没想到出来是他的女儿。那之后呢就说他就向神说向父亲说还是这样做吧，那让我去哭泣，以至于每一年以色列人都要为他的以色列女子去为基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那到底是有没有献为燔祭呢？这件事情很多人自心里面很困难，的确也是很困难，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就是说献燔祭就是献燔祭，真的就是把他女儿杀了献为祭。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可能是就终身好像 在神的殿中成为处女，在那边永远不嫁娶，就在那边归为神。那当然一般来说还是同意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是比较穿凿附会，需要更多的想象来去说这件事情发生，因为在当时并没有这个条例说一个归神的人不能嫁娶，其实很多属神的人后来都有嫁娶，这个祭司都可以嫁娶，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人不能呢？所以在这里面还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悲剧，却不是神所喜悦的一个悲剧哦。好，然后呢，这里面基甸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可能要讲一下，大家会就是对我比较不会有那么多怨言。第八章，基甸跟打了以后，有谁跟他们争？以法莲人，以法莲跟他说：“你怎么出去打仗没找我？”然后呢，那基甸就很好心的告诉他说：“对，但是你们抓到的人跟我们怎么比呢？”他用非常婉言的，他用很智慧的，把这些事情都消弭了。但是在耶弗他也出现了这一次，以法莲又跑来说：“你怎么跟亚门征战没找我？”这个耶弗他就脾气没那么好，就说：“其实我有找你们，你们没有来。”然后呢，就很生气，于是他们就打仗。那耶弗他就招聚以法莲人，为什么呢？这边有讲到，是因为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当中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所以他不只是说你怎么不找我，而且还对对方的人来挑衅，于是就打了。打了以后呢，他们打仗很特别，还讲到说，要用他们讲话的方式，你要说是不是示范列，如果咬字不清。就变成西番列啊，这个我们在台湾比较容易发生，很多人咬字都不太清楚哈，乳酪跟乳肉分不太清楚，那在台湾就很好分，这边也是这样子，他们就是用这个咬字方法去判断你是不是哪里人，然后呢，耶弗他结束，我们就要赶快进到了下一个参孙。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以比赞啊，大家比较少听到说这个以比赞很特别，他没有讲他任何战事，就是说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嫁出去了也都娶了，你看这个其实你不要讲太容易，很多人一两个女儿都搞不定，他30个都搞定了，算是非常不错。但是这里面有另外角度也看，就是说以比赞他是一个平凡的事实，仍然得到很大的福分了。那第13章就开始了，参孙从一开始也是他的母亲不生育，然后呢后来这个天使向他显现，天使显现在旧约显现说他会生一个孩子，只有在这里有发生，告诉他你会有个孩子，在新约也只有2次，一次是耶稣，一个是什么施浸者约翰，就是这个天使向他显现，于是说他是一位什么拿细耳人，还记得拿细耳人是怎么样的人，他不能喝酒，不能吃任何葡萄的产品，然后呢不能剪头发，那这个主要关键是在当时他这个有的时候是短暂的，就说有一段时间我要做拿细耳人，我做拿细耳人的时候我就会有这样子，也就是说大家会看到你头发很长很长，就跟其他人不一样，于是就认出来，哦，原来你是拿细耳人，我在众人面前会看到，然后你们会知道说我有没有按照我的规条来行。那于是呢，参孙就这样子。那参孙呢，他是一个很，哦，他的使者这边有讲到第18节说你，他就问他说你的名字呢？哦，你不要我的名字，不要问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奇妙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名字是你不能猜透的，你不能认识，不是说我叫。王奇妙，我叫赵奇妙。好，大家放松一点，没关系哦。然后呢，他在这里就不但说他名字奇妙，还行了奇妙的事情，行了奇妙的事情哦。这个就是你不能测透的事情。然后参孙就诞生了，诞生了，他又跟非利士女子，很奇怪，这个过程我们大家都知道。那这里面就讲到了说，这个。他是一个非常悲剧性的人物， 他用了很多的很奇怪的方法，造成非利士人很大的损伤，甚至呢有一句话说他死的时候杀的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杀的人还多，他被人家挖了眼睛，然后在那边最后还要戏耍他。他一个勇士，他就这样把那个整个城楼，因为神给他的力量，他一弄他就下去了。那这里面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因为头发剪掉了没有力气，长了头发就有力气呢？这里面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参孙的力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神。所以呢，这只是一个标记，当他连这件事情他都不愿意守的时候，神就离开他，所以他没有这个力气。后来呢，他有这个力气，因为耶和华神进去，所以并不是说头发有什么神秘的力量了。那他就到这里，最后他就被杀了，他就杀了，他在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那这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唯一的事是后面没有讲说这个太平，以色列人太平多少年，就他的一生也是很精彩，但是也很混乱，最后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平安了。好，那我们就很快的将这次的经文来做整理。这也是最后一位士师，他们这些士师呢，这些士师是平凡人，是不平凡的神来去使用的平凡人，这是士师。那以色列人强烈的讯息是什么？他们只有拯救者却没有王。这边讲到只有拯救者却没有王的人生，乃是人最深黑暗的人生。如果我们信主，不断的求说我遇到这个困难求神来拯救我，遇到那个困难求神来拯救我，我们却没有一个王来带领我们，我们却没有顺服于一个我们的主宰，这个生命其实黑暗的。这就是以色列人在士师记里面所透露的讯息。他们每一次的拯救都非常的壮烈，都非常的成功，也得到了几十年的平安，最后呢依然是十分的黑暗。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我们是有救主而没有主的人吗？牧师提醒我们，这样子的人是最黑暗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看见了神兴起了这许多的士师，带领着以色列人帮助他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但是他们依然又回到了罪恶当中。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也能够借此被提醒，不会一直在寻求着神的拯救，而忘记了我们应当要遵行神的旨意而行。求主赐给我们力量，在我们读神的话语的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我们能够因而得到转变，能够行神要我们行的道。求主带领和保守，我们要到神的殿中敬拜，也要纪念借着主餐纪念主耶稣基督。求主让我们守节心清来到神的面前，蒙你悦纳。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